你好，我是青椒，欢迎继续收听倪匡作品《卫斯理系列之蛊惑》。我跟着叶佳敏，想看看他究竟过来做什么。只见他来到了祭拜狐仙的大仙祠外面，便停了下来，也不推门进去，却扑在门上哭了起来。这令得我更吃惊了。今天是他哥哥结婚的日子，他何以到这么冷僻的角落哭起来呢？他一直哭着，足足哭了十分钟，我的睡意也全给他哭走了，却听他抽噎着自言自语道：
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？
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
佳敏，你在做什么？
我的突然出声使叶佳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，他的身子抖得向后一撞，撞开了大仙祠的门，跌了进去。我连忙跑过去。大仙祠是点着长明灯的，在幽暗的灯火照耀之下，我看到叶佳敏神色苍白，满脸泪痕。我将他扶起来。
佳敏，我是不是吓着你了？
叶佳敏看到是我，又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我忙道：
哎呀，你已经长大了，怎么还动不动就哭呢？
魏家阿哥，大哥，大哥他就要死了。
你别胡说，今天是他的好日子，你这话要是给四阿姨听见了，她又不准你见人了。
叶佳敏抹着眼泪，十分认真地说：
是真的，魏家阿哥，这是真的。大哥的事我早已知道了，在你刚到的那天我就想告诉你，可是你们以为他已经好了，但我却知道他是逃不过去的。
我听得又是吃惊又是好笑。
你知道些什么？
叶佳敏正色道：
我知道，因为我见到了八珠。
一听到八珠这两个字，我不觉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那真的证明他是什么都知道了，当然是八珠告诉他的。我立刻又想到，八珠只是一个苗女，没有什么法律观念，她会不会在叶佳琪的新婚之夜前来生事，甚至谋杀叶佳琪呢？我一想及此，便觉得事情非同小可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忙道：
佳敏，你是在哪儿见到他的？你告诉我，快告诉我。
早一个月，我上学时遇到一个十分美丽的女郎，那女郎就是八珠，她将一切都告诉我了。她是在结识了大哥之后才学的汉语，现在讲得十分好。他说，大哥若是和别的女子结婚，一定会在第二天早上死于非命的。
我沉声道：你相信吗？
我相信。
你为什么相信？
我也说不上为什么，或许 是八珠讲话的神情，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全是真话。他要我劝大哥，但是我向大哥一开口就被大哥挡了回去。他又说他的父亲和哥哥也来了，可也劝不动大哥。魏家二哥，你为什么不劝劝他？你为什么不劝劝他？
佳敏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世上不会有什么法术可以使人在预言下死去，除非他准备杀害那个被他预言要死的人。
叶佳敏吃惊地望着我，
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那还用说吗？如果你大哥会死，那么他就一定是凶手。快告诉我他在哪儿。
他住在昌门外，在我们家的马房中，是我带他去的。马房的旁边有一列早已没有人住的房子。
我知道了，你快回去，切不可露出惊慌之色，我去找他。
你去找他有什么用？
至少我可以不让他胡来，不让他生事。
可是他说他不必生事，早在大哥离开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下了蛊，大哥一定逃不过他的掌握。
我笑了起来，可我却发现我的笑声十分勉强。然而我还是说，
你别阻止我，也别将我去找他讲给别人听。我相信只要我去找他，那一定可以使你大哥的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
叶佳敏悠悠地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。我和他一起向外走去，到了有人的地方，我又叮嘱了他几句就分了手。然后我来到了厨房中，因为这时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厨房。我挤了进去，也没有人注意。我穿过厨房，从后面的小门走了出去。出门不久，到了街上，我顺手拦了一辆马车，直向昌门外的叶家马房而去。
那辆车的马夫听说我要到叶家的马房去，面上表现出十分惊恐的神色来，因为那一带实在是太荒凉。我对他说，你什么时候不敢再向前走，就只管停车，不要紧。
车夫赶着车一直向昌门而去，出了城门不久他就停了下来，我只能步行前去。越向前越是荒凉，当我终于来到那一列临近叶家的屋子之际，天色似乎格外黑，所以当我向前望去的时候，只看到黑压压的一片房屋，一点光亮也没有，阴森的连我的心头也不禁生出了一股寒意。我渐渐地接近那排屋子，也不知道八珠在哪一间。我想了想便叫道，
八珠，八珠。
我叫了好几声，可是周围实在是静得出奇，我心中的寒意也越来越甚。我壮了壮胆又道，
八珠，你在吗？是佳敏叫我来的。
果然我那一句话才一出口便听到，你是谁？那声音突如其来地从我的身后传来，着实令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忙转过身来，恰好这时乌云一动，月光露了出来。我看到了八珠，看到了在月光下的八珠。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